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庞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在与中国台湾临近的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武器，刻意制造地区紧张，挑动军事对立。中国国防部11月27号正告日方，解放军有强大的能力、可靠的手段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日方胆敢越雷池半步，给自己招事惹事，必将付出惨痛代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也表示，日方举动加剧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并对邻国构成重大风险，俄罗斯保留对日本采取强硬回应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一试验列车在正常通过昆明洛阳镇站内区线处时，与进入线路的施工作业人员发生碰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接报后，应急管理部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清人数，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治伤员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问题责任，举一反三，严防类似事故发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已会同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和调查工作。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挂牌督办。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澳大利亚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主义支持者。声明表示，澳方相信以色列安全机构捏造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包括所谓伊朗参与在澳大利亚袭击犹太人目标，然而这类指控并无证据。声明强调，伊朗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其武装部队的地位和声誉，使其免受任何敌对标签侵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7号要求该国空军保持警惕，时刻准备保卫国家，免受外部威胁。马杜罗说，17个星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威胁要破坏委内瑞拉、加勒比地区甚至南美洲的和平，但美方虚假且荒谬的论点无人相信，各方舆论对此嗤之以鼻。美国挑起的侵略行径不会吓倒委内瑞拉。近期，美国以缉毒为由，在委内瑞拉附近加勒比海域部署多艘军舰对委施压。当地时间11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很快开始在陆地上采取行动，阻止所谓的委内瑞拉毒品贩运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 PM10 浓度较高，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香港大埔火灾已完成灭火程序，将继续全力救援，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守望相助，投入救援恢复工作。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鼓励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如何有效填补信用缺口。
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当然是三棵树，七项无添加，八小时净卫住新家。
换新服务一站式，装修就选三棵树。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今天凌晨发布救援工作最新消息称，今天凌晨已完成灭火程序，后续将全力救援，将搜索所有房屋，确保无其他被困人员。截至今早5:30左右，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已没有火光。
为解决受影响居民的短中期住宿需要，特区政府已开放9个庇护中心，目前有超过500名居民使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已联络青年宿舍及酒店，将提供约1000个单位供受影响居民留宿1至2星期。特区政府正统筹过渡性房屋以及香港房屋协会的专用安置屋村单位，估计初步合共可提供接近1800个单位，照顾灾民的住宿需要。总台记者朱丹探访了其中一个临时庇护中心，来听报道。
这里是香港其中一个临时庇护中心外面的广场，我们在现场看到一箱一箱的物资正在运进来，我们也看到义工呢正在紧张的来忙碌，把这些物资呢分发给居民。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物资包括香蕉、水果、牛奶、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拖鞋、日用品等等等等。
今日呢来到大埔灾区，是
今天来到大埔灾区是派发物资给灾民的，物资有饼干、有糖、有饮料、汽水，也有饭、水果，还有生活用品、鞋袜、牙膏、牙刷，还有很多别的物资。反正受灾居民有需要的，我们都满足，我们义不容辞的。
啲灾民有需要嘅，我哋尽力要满足佢嘅要求，所以咧，我哋系义不容辞嘅。
特区政府已经动员社工、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等支援人员，为受影响的居民、学生提供协助，包括情绪支援、经济援助、院舍及幼儿暂托照顾等。特区政府还安排一户一社工，为每个受影响的家庭及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持。此外，特区政府统筹了公私营医疗界别的专业人员，包括来自私营界别的超过250位医生和超过250位其他医护专业人员，在所有临时庇护中心设立医疗站。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未来这段时间，所有特区政府主办的庆祝活动将会取消或延期，而政府官员会减少出席非必要的公开活动，聚焦处理支援善后工作。特区政府成立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投入3亿港元为受影响居民提供援助，及时向每户灾民派发10000港元应急补助金，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事故发生以后，社会各界迅速展开救援资助行动，香港本地企业、基金会以及内地企业机构纷纷捐款捐物，支持受灾居民的紧急安置、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
火灾救援昼夜不停，持续开展。昨天，多名被困者陆续从现场被救出，消防部门表示将彻底搜索，力争尽快救出有生存机会的伤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过去的一天，现场陆续有被困的幸存者被救出，包括昨天傍晚6点多在其中一栋楼16层楼梯间发现的一名男性，以及上午11点多在另一栋楼次顶层31层找到的一名男性长者。
我们的搜索队即时将他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香港特区消防处副处长黄家荣介绍，救援队员先将这名男性长者带到32层上的楼顶天台，确保安全，然后通过浓烟密布的楼梯将他带到楼下送医救治。
进一步呢，我们是将他送院。
黄家荣昨天下午表示，火灾现场的高温是救援的一大难点。
要抵抗好高的温度，我哋要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咁上去。
他说，救援队员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向楼上搜寻，虽然有部分求助过的人电话无法再打通，但每一户都会破门进入彻底搜索，务求尽快救出有生存机会的伤者。到现在从来没放弃过。
从来没放弃过。
获救的还包括婴幼儿，救援人员为伤者戴上氧气面罩帮助呼吸，将他们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
最严重的是吸入性的气道的创伤。
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介绍，伤者最严重的是吸入性的呼吸道损伤，不少人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使用呼吸机，也有部分人烧伤和一氧化碳中毒，有伤者转院并进入高压氧舱治疗。现场警戒线外的路边还有被困者的亲属裹着棉被彻夜守候，希望尽快得到亲人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向受火灾影响的住户每户派发港币10,000元的应急补助金，开辟多个临时庇护中心，安置从鸿福苑撤离的居民，并计划启用过渡性房屋，提供更长远的协助。在临时庇护中心的程女士说，这里有东西吃有水喝，也提供被褥和衣物，认为安排周到细心。而市民李先生就开私家车来协助搬运物资。
有社边啲需要人帮手咪？
他说，在网上群组看到哪里需要帮忙就到哪里，忙了一晚上没睡觉，认为有同情心互相帮助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啊，应该叫大家有同情心。
香港和内地的多家企业社会组织昨天也陆续宣布为受这次火灾影响的居民捐款捐物。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计划通过国务院港澳办向内地寻求部分物资支援，包括勘察现场用的无人机以及协助消防员爬楼梯的工具等。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喂，闺女呀、啊，
天凉了，穿暖和点儿，别感冒喽。
知道了妈，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秋冬干燥，我给您和爸订了燕之屋晚宴，明天送的，您记得收货啊。
燕之屋啊，听你李姨说过，她说这是燕窝大品牌呢。
这燕之屋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高品质燕窝，而且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对身体好。您二老要坚持吃，吃完了我再订。
好好好，收到了，跟你说，
秋冬滋养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经营主体在市场运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留下一些不良的信用记录，而这些记录就会在之后影响企业参与招投标、获得贷款、拓展市场。
为了给主动改正错误的经营主体一个重塑信用的机会，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对外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新公布的办法如何优化信用修复机制，帮助更多企业纠错复活，重新焕发活力，怎样鼓励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重塑良好信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信用修复是指符合条件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在主动纠正违法行为、履行相关义务后，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提前终止相关失信信息的公示，重塑自身信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表示，
信用修复呢，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信用的洗白办法，就鼓励企业去主动的纠正他们的违法失信行为，这也体现了信用监管的力度和信用修复的温度。通过失信惩戒制度以及信用修复制度的协同，就能够营造出一种让企业从不敢失信转向不愿失信，形成一种信用的正向激励。
办法共31条系统性阐明了信用修复的含义、分类、条件、程序和特殊情形，从制度层面疏通了信用修复的主渠道，让企业重塑信用有章可循。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京琼华介绍，
此次出台的办法核心目标就是解决过去信用修复工作中存在的规则不统一、修复不及时等问题。我们通过扩大修复范围、缩短修复时限、提升修复效率，为经营主体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信用修复服务。
办法进一步扩大信用修复范围，为重整及和解企业恢复信用、重新开展正常经营、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有力支撑。办法还缩短信用修复的办理时限，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信用修复效率。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苗指出，
实现协同修复与数据共享，解决了过去多头修复标准不一等问题，实现一处修复处处更新，这体现了我国市场监管思路向更具包容性的监管加服务模式转变。过去的监管更侧重于对失信行为的事后惩戒，而办法强调处罚不是目的，重在引导企业主动纠错，恢复健康信用状态，这体现了监管的包容性和差异化。
办法将违法失信信息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过罚相当的原则，将违法失信信息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个类别，并设置不同的公示期，避免了一刀切。董希苗表示，
轻微失信原则上不公示，一般失信公示三个月到一年，严重失信公示一年到三年，这种梯度设计本身就体现了过法相当的原则，同时修复条件也体现了差异化，轻微失信履行完义务即可修复，一般和严重失信需要满足更多条件。
此外，新规还显著缩短公示期限，最引人关注的是最常见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由原来的6个月缩短到3个月。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京琼华表示，
这样的话，大多数违法失信信息公示满3个月就能提前停止公示，没有申请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满1年后主动停止公示，缩短了经营主体受到负面影响的时间，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规为破产重整或执行和解协议的企业提供了临时信用修复通道，这类企业可以凭人民法院的批准文件申请暂时屏蔽相关失信信息，解除对其经营活动的限制，为其顺利执行重整计划、恢复生机创造宝贵的喘息之机。王伟指出，
这一规定是破产法律制度与信用监管体系的一次重要衔接，它赋予了困境企业一个关键的信用缓冲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重整成功的可能性，对于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
办法明确对虚假信用修复进行严厉处罚，在实际操作中，经营主体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信用修复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对此，董希苗指出，
对已经或者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精准提醒服务和线上渠道等工具，研究不同的失信类型的修复条件和流程，争取尽快修复信用。化解已有的失信问题很重要，但构建一套主动的信用防御体系更为关键。企业应将信用管理融入日常经营管理，指定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信用管理工作，把相关工作做实做细，切实维护信用健康 和良好信誉。
为了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上线了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实现了信用修复的一网通办。自上线以来，全国已通过该平台累计修复违法失信信息超过875万条，有效节约了经营主体的经营成本。
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26号开始，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迎来新一轮寒潮，部分地区最低气温降幅达到8摄氏度，并迎来入冬以后的最低气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这两天大兴安岭多地最低气温已经降至-30摄氏度左右。在加格达地区的一家供热企业，工作人员正在实时监看供热参数，随时优化运行调度，提高供热效率，保障寒冷天气下居民群众的采暖需求。供热企业生产部部长张中华：
我们提前做好了降温天气的应对，24小时值班在岗，做好加强对热源、管网、换热站及用户端供热设施的设备巡查检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完善供热应急预案，保证供热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大兴安岭地区气象台26号下午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居民群众注意防寒保暖。气象台预报员王雨涵：
大兴安岭地区迎来了一轮比较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预计未来一周冷空气活动依然频繁。截至目前，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北极村最低气温已达到-35.4摄氏度，是今年入冬以来大兴安岭地区范围内的最低气温。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和讯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11月28号 A 股市场星期五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今天呢，作为11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A 股市场并没有呈现一个连续近期这个强势的走势，而是在昨天呢这个下午回落的延续下，今天呈现了这样一个继续震荡回落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各大指数呢均是一个收绿的状态，上证指数呢现在是3862点，下跌了12个点，深成指呢是12847点，下跌27个点。那么创业板指呢现在的状态是3017点啊，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都是有一个小幅的震荡回落。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呢整体有近2800只以上这样一个绿盘，这个2000只以上这样一个红盘，可以说呢现在跌幅呢相对个股多一些。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今天这个船舶业啊再次呈现了一个活跃和领涨，同时呢航空天啊、电池、石油等相应的板块呢出现了一个不错的走强。而下跌板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保险、电机、房地产开发、中药等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板块之上。而从概念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是钛白粉、卫星互联、页岩气、空间站、6G 等相应的概念。而这个回撤方向是这个所有同学、盲盒、CPU 等相应的概念。可以说呢，市场当前的状态仍然是这个热点概念轮动较快。短期呢，这个消息呢，刺激呢，基本上只有一天的节奏。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这个北京准备 AI 啊，这个搬到太空这样预期之下，我们可以看航空天的有所反馈，但在前两天的时候，明显的出现了回撤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从当前的结构来看的话呢，市场仍然有这样一个震荡回落，日线级别有寻找前期低位，也就是周一相对低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上涨来看的话呢，短期应该关注在3850的一个支撑，而创业板指的话呢，可能更多要去关注3000点整数的这样一个有效的支撑位置。上午时间呢，市场或许仍然是一个震荡回落，那么我们要注意市场能否走出周一这种上午回撤下午反拉的这样一个过程，重点还是关注核心的大型金融权重等这样的一些蓝筹是否能够有所这个反馈，特别是今天的保险业，昨天领涨之后今天一个调整能否一个企稳啊，包括银行。那么形成这样的状态之后，我们看下午市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触底反弹节奏。主持人。
好的，申瑞。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近期股市持续震荡，科技成长类的资产回调，而红利资产则逆势上涨，引起了不少投资者的注意。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6号，有数据可查的223只红利主题基金中191只在过去两个月内实现了正收益，占比超过 85%， 其中更有36只红利主题基金两个月内逆势上涨超过 5%。 与之伴随的是这类基金持续的吸金能力，截至26号11月新发的红利主题基金已经增加到9只，月度新成立的红利主题基金合计规模也已经超过66亿元，创年内新高。不仅如此，存量的同类基金也在持续吸收更多的资金。截至25号，红利主题 ETF 11月到现在已经净流入超过100亿元，一些红利 ETF 也在本月迎来了规模新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我们首先说这个红利主题基金，顾名思义就是冲着高分红去投资的。这类基金以投资具有持续高分红能力的上市公司为核心，当然也要被分为被动指数型和主动权益型两类，但无论哪一类都以红利资产作为投资的基底。于是这类基金的特点就在于，无论股市怎么波动，投资的股票首先是高分红的，高股息率成为我投资收益的压舱石。当然这块压舱石往往并不是高成长，比如科技股的分红特色就不明显，银行股等则往往股息率是比较高的，这都是典型的红利资产。红利主题基金有了这样的投资底子，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它相对稳定的收益，所以求稳的中长线投资者往往会比较青睐这类基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它会受到格外的关注。首先，宏观层面看，利率走低的趋势是非常明显，求稳的投资者们靠银行理财等能赚得的安稳收益越来越少，就需要转变思路到资本市场里去寻求稳健的替代品种。红利主题基金就很好的满足了这类需求，它具有一定的避险属性，而且红利资产中还包括了资源、公用事业等行业，近期这些行业的景气度回升也带来了一定的盈利机会。再加上政策层面的支持，新国九条等政策都在积极的引导上市公司优化分红机制，持续推动入市的中长期资金，比如像社保基金啊、险资啊等等，这些他们进入市场后对于红利资产也有着刚性的需求，多方面共同作用下，红利主题基金的行情就得以持续了。虽然今年内这个板块的走势出现了波动，但总体看它的规模是在持续扩张的。说了这么多，对投资者来说，那我看中这类基金带来的稳稳的幸福，到市场里面随便买一只是不是就行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靠红利获得收益的能力肯定也要随着利率的走低而有所下降，所以近两年红利主题基金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红利加的时代，一边关注传统红利资产，一边聚焦一些新的具备红利属性的资产，比如股息加回购的概念等等。还有一些投资策略会主打红利加科技，一手稳健红利，一手科技成长，希望从中来找到很好的平衡点。不同的基金思路不同，命运也会不一样，红利基金市场的分化也是很大的，有的基金高开高走，有的在今年内还出现了清盘的情况，所以投资者还是需要做出一定的判断和选择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发现每一次自我突破的探索，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大地仅7年多的建设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追寻每一片怒潮逐浪的风帆，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展开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家门口一站式服务，实现养老托育离家不离社区，
见证每一个破釜沉舟的抉择，
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署，
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它就会大幅度降价纳入一本，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救命的希望。
分享每一道涅槃重生的荣光，
进博会呢也是让我们更加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极强的韧性，
在量子科技方面呢，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一起发力，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时期。
翻越高山，跋涉险滩，才能见到最美的风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必将听到世界的回响。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庞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接连引发多方批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发表一系列错误言论迈出了错误的一步。日本从未真正正视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将带来最大的灾难。萨克斯表示，高市早苗的言论极大地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总体而言，日方应该谨言慎行。在1894年到1945年期间，并不是中国在持续地入侵日本，而是日本一直在侵略中国。所以，日本在对华问题上应该是谨慎的、慎重的，以和平为导向的。日本的新首相迈出了错误的一步，我希望日本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萨克斯还表示，日本从未真正地正视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将损害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利益，会将全世界卷入灾难之中。事实是，在过去的10年中，日本不那么坚持和平主义了，反而更多地以军事为导向。日本正在增加军费开支，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发表言论，这些都有悖于日本自身的利益。在我看来，日本从未真正的正视那些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军国主义的危险是危险且过时的，它不应该在我们的世界上存在。我认为日本进行军事扩张以及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军备竞赛是最大的灾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四川人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日前四川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婚假，依法登记的夫妻享受婚假20天，延长生育假，延长男方护理假，完善婚孕假期规定，建立生育休假成本共担机制，完善婚育假期落实保障机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没有通过中间方向美国传递所谓信息，而美国政府也不值得伊朗去接近并合作。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19点25分，FIBA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家门口迎战韩国队。今天19点25分， CCTV5 与央视体育客户端将直播本场比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贵州盘州至兴义高铁今天开通运营， 贵州从此实现市市通高铁。
经济舱存在锁座现象，江苏省消保委约谈十家航司，提高出行成本，信息不透明，锁座机制是为安全还是为盈利？
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天连接贵州省盘州市和兴义市的盘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是贵州这个全国唯一没有平原之称的省份实现九个中心城市市市通高铁的最后一步。从今天起，贵阳至兴义将实现两小时直达，黔西南州真正融入国家高铁网络，让更多群众共享交通发展的红利。那具体情况，来连线正在兴义的总台记者尹平。尹平，通车现场情况怎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贵州兴义的兴义南站。稍早之前的9点38分，盘新高铁的首发动车呢准时从兴义南站发车，向盘州站开去，预计在10点11分抵达盘州。这两天我们进站做这个直播测试的时候啊，就经常能看见有当地的群众前来探站打卡，有拍照的，也有看看能不能买第一班车票的。可见当地群众对这趟列车的开通是非常的关注的，主持人。
那新开通的盘新高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兴义南站呢是一个新建的车站，它的设计呢是充分融入了地方特色，站厅呢主要采用波浪形和金黄色，就像是金秋时节连绵起伏的兴义的美景万峰林。而内部陈设呢也是处处有细节啊，站厅的天花板和那个立柱上面的花纹呢就是以兴义市的市花三角梅为原型设计的。而为了方便旅客呢，这里还设计了贵州首个全开放式的集售票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大厅。另外啊，盘新高铁也是贵州首条全程 5G 覆盖的高铁线路。我们测试了一下，来回于盘州和兴义之间啊，在车上用手机刷视频基本无障碍。盘新高铁呢全长98公里多，不到99公里，虽然不长，但是它对于贵州呢意义重大。从2014年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以后呢，贵州的发展格局就和高铁是密切相关。2016年通车的沪昆高铁，随后的1819年通车的渝贵高铁、成贵高铁，2023年通车的贵阳至南宁高铁等等，已经把贵州九个市州的八个中心城市连入了国家高铁网络，就剩兴义了。所以今天盘新高铁的开通呢，是点亮了整个黔西南的发展格局，也把贵州九市州中心城市市市通高铁的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主持人。
我们都知道在高原修高铁是比较难的哈，那修盘新高铁难点在哪儿呢？
盘新高铁的设计时速是250公里，虽然说不算快，但是呢建设难度却不小。它全程穿越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质呢极其复杂。全程呢不到99公里，它是穿越了80多个桥隧，以及穿越了60多个溶洞，因此呢桥隧比呢是超过了90%，是达到了贵州目前高铁的最高桥隧比。在全线最长、施工最难的妥乐隧道啊，全长13公里，是1600多人整整干了3年才打通的。同时呢，盘州到兴义的这个落差呢是达到了800米。所以为了真正保护好沿途的云贵高原的生态啊，那么盘新的这个线路的设计呢提高了选线，多处的坡度呢是达到了30%，也就是在1000米之内坡度上升30度，这几乎是高铁运行的坡度的极限。因此呢全线的这个桥梁隧道的建造以及铺轨的这个精度的施工呢就难度极大，要求极高。但是啊，已经有了11年喀斯特山区高铁修建沉淀的 中国铁路建设者们是一路攻坚克难，用了大量的创新设计和国产装备，最终成功打通了这条堪称山间地铁的高铁线路。十几年的这个沧海桑田，贵州从这个连峰祭天溪飞鸟不通，到线线通高速，世世通高铁，一日千里的交通加速度，就是贵州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主持人，
好的影评。
今天广东省东莞市最长轨道交通线路东莞轨道交通一号线一期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纵贯南北的黄金动脉将东莞深度融入大湾区版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东莞地铁一号线一期全长 57.46 公里，设站25座，北起东莞西站，南到梅塘站，线路最高时速达120公里，并在鸿福路站与既有二号线形成十字换乘，共同构筑起东莞城市轨道交通的黄金枢纽，进一步强化城市内部联系与对外的衔接能力。中国铁建大桥局东莞地铁一号线项目负责人陈博说，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啊，纽站站至二号风景区间被誉为最难啃的硬骨头，主要是因为这个隧道区间的隧道顶距地面高度仅约八米，相当于在两层楼高的地底穿行，这段最浅之旅要求钝钩机以绣花的功夫精准下穿这个厂房群天桥，并两度长距离穿越交通繁忙的这个107国道。
面对于地下管线错综复杂等挑战，中国铁建大桥局东莞地铁一号线项目总工程师王志祥说，项目团队充分运用 BIM 技术开展全过程的数字预演。
我们通过高精度模型整合各方数据，开展多轮碰撞检测与施工模拟，提前发现各类管线与结构机械之间的潜在冲突，并在虚拟空间中对施工方案进行协同优化与可行性验证，有效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这就像给工程做了一次全面的 CT 扫描，将大量现场可能遇到的问题前置化解在破土之前，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与安全保障水平。
为了确保盾构机在超浅埋深地层当中安全平稳推进，项目团队为它装上了智慧大脑，在掘进过程当中依托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对土舱压力、同步注浆量、掘进速度与姿态等上百个参数进行精准调控，以微创手术般的精细操作，最终实现了对地表建筑的零扰动快速穿越。建设者不仅追求速度，更注重绿色环保。项目团队通过对渣土的处理方案，建设了东莞市首家淤泥渣土新型环保处理厂，将工程产生的渣土变废为宝，一部分渣土转化为符合建筑标准的基址沙，而另一部分则形成了可用于绿化的泥饼。东莞地铁一号线一期通车后，东莞将正式迈入双线联网、跨城贯通的新阶段。未来，这条线路还将和广州、深圳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进一步强化东莞在大湾区城市群当中的枢纽地位。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32岁，闺蜜送我燕之屋晚宴，让我再忙也记得爱自己。
40岁，职场家庭都要顾，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是给自己的仪式感。
55岁，别人都夸我心态年轻，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滋养身心。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订购热线400-882-6669。燕之屋，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可能有不少朋友在选择飞机出行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买好了飞机票，想提前在网上直机选座，挑一个靠窗或者看风景的位置，或者是靠过道方便活动的位置，却发现这些座位显示已锁定，想解锁要么额外付钱，要么用里程或者会员积分来兑换。
针对这一现象，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近日发布了一份航空公司机票锁座调查报告。报告指出， 航空公司的这类行为看似是对服务的层级细分，实际上却可能是一种通过锁定优质座位来变相增加收益的手段。
那么乘客花钱购买机票是否有权自由选择座位？航空公司锁定座位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本次调查选取了国内十家主流航司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显示锁座行为已成为民航服务中的普遍现象，十家航司的经济舱均存在机票锁座行为，无一家完全开放所有经济舱座位。从锁座比例看，购买阶段所调查的航线锁座比例从 19.9% 至 62.1% 不等，均直达 38.7%。 其中春秋航空南京至兰州 9C6188 航线锁座比例超过 60%， 深圳航空深圳至湛江 ZH9327 航线锁座比例超过 50%， 海南航空、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的相关航线锁座比例处于 40% 至 46% 的较高区间，吉祥航空相关航线锁座比例相对较低，不到 20%。 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介绍，从锁座区域看，十家航司的锁座范围基本趋同，普遍将经济舱前排、安全出口旁、靠窗及靠过道等消费者偏好的优质座位纳入锁定范畴。
四川航空、山东航空、春秋航空三家航司的选座页面上，不可选且无解锁渠道的座位未明确标注是航司锁定还是已被其他乘客选走，这种标识模糊、选座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使得消费者无法判断不可选座位的真实状态，弱化了消费者对座位信息的知情权。
调查显示，十家航司的锁座优选座位解锁方式部分以里程或会员积分兑换。以厦门航空航线为例，其锁定座位按等级划分为优选座位、首选座位、标准座位三类，分别对应2000积分、1600积分、1000积分的兑换门槛。若消费者选择通过付费购买积分的方式解锁这类座位，需在经济舱基础票价之外分别额外支付400元、320元、200元。调查还发现，十家航司客服对于锁座范围及规则的解释较为模糊。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山东航空、厦门航空等多家航司客服以预留特殊旅客座位、保障应急座位使用、维持飞行配载平衡等为由，强调经济舱锁座的合规性。江苏省消保委投诉部主任傅征说，调查结果证明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据购票调查结果显示，航司锁座比例大多达到 30% 以上，这与预留特殊旅客座位说法相悖。除安全出口位置外，大量靠窗及靠过道等较便利舒适为消费者偏好的位置被锁定，这与保障应急座位使用说法相悖。而消费者只需权益抵扣或付费即可解锁的说法也与维持飞行配载平衡的理由相悖。
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航司客服的解释中，纯锁定座位的范围缺乏明确标准。厦门航空客服明确表示，纯锁定不可选座位占比 20% 至 30%。 而根据购票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厦门航司航班锁座率达 42.5%， 大多数航空公司锁座比例达 30% 以上，部分高达 50% 以上，消费者并未被明确告知锁座原因。针对这些调查情况，江苏省消保委日前线上约谈了十家航空公司。约谈会上，江苏省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律师李金涛指出，航空公司未在购票环节明确告知免费座位范围、优选座位兑换标准、座位开放时间等关键信息，而是使用具体以系统展示为准的模糊表述，为航司单方锁座提供弹性空间，导致消费者购票时无法预判座位权益，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航空公司的做法还涉嫌违反价格法第13条，经营者需明码标价和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的规定。
部分航司呢，通过格式条款赋予自己根据安全或运营需要调整座位的绝对权利，却未设置权利边界及消费者的补偿机制，符合民法典第497条，以不合理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方式，属于无效情形。
江苏省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律师夏磊认为，部分航司将大量常规座位纳入付费或积分兑换范围，其实质是人为增设选择限制，促使消费者额外消耗权益。
直接现场对剩余座位的免费释放，并非航司主动让渡权益，这也让消费者意识到，线上所做的核心目的是引导付费或使用权益， 而非单纯的服务分层。告知义务缺失表述模糊化，资源差异化锁定，权利单方化等问题已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多项合法权益。
江苏省消保委向各航司提出，要立即对现有选座规则进行全面梳理，不得将普通经济舱基础座位大比例纳入付费范畴，要修改不公平格式条款。江苏省消保委投诉部主任傅征表示，航空运输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当前部分航空公司的做法不利于营造公平透明的航空消费环境。
我们认为航空公司在服务中必须恪守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确保信息透明、清晰、完整、及时地向消费者告知座位分布与收费政策，二是保障规则公平，确保购买同等票价旅客享有平等的选座机会，三是尊重自主选择，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杜绝变相强制消费。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1月10号早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谢建峰医生在上班途中，经过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时，看到一名保安突然倒下，他赶紧冲上前，在急救的黄金4分钟里成功挽回其生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据谢建峰回忆，11月10号早高峰时段，南京市鼓楼区丁家桥路上正在执勤的一名保安师傅突然倒地。凭多年的经验，谢建峰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心跳骤停。
这种突发倒下的有可能就是心跳骤停，所以赶快跑过去，先去看一下颈动脉的搏动，发现是没有的，然后没有明显的自主呼吸，所以很快就判定他是个心跳骤停。
谢建峰迅速做出判断，一方面呼喊周围人员报警，同时立刻对其实施心肺复苏抢救。此时，一名路过的东南大学医学院专硕研究生毕明泽快速跑向前帮忙，和谢建峰一起轮换，保证按压不会停止。路人主动维持秩序，确保环境安全。毕明泽，
我是个 ICU 的学生，是经过系统性的培训胸外按压，并且也是在临床上尝试过，并且多次胸外按压抢救病人，没怎么犹豫就上去想跟他交替着来，因为一个人按的话是很累的。
在持续1分钟不间断的高质量按压后，这名保安有了生命体征。谢建峰表示，这次成功抢救印证了黄金4分钟的急救定律。若更多人掌握心肺复苏技能，配合人工呼吸持续施救，学会使用 AED 设备，就能为更多突发心脏骤停的患者点亮生命之光。
按照1分钟100到120次的这个频率按压的，准备在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发现他一口气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再去摸颈动脉搏动的时候，已经就恢复了。然后再等了大概1分钟时间，病人就醒了。所以整个过程很快，然后复苏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这种时候就是时间就是生命嘛，我们要求10秒钟就应该把它判断出来。
保安随后被送往医院急诊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离院。为表达感谢，事后获救保安特意向谢医生和毕同学赠送了锦旗。谢医生特别提醒，进入秋冬季节，气温骤降是心梗的高发期，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管控好血压血糖，并注意保暖，防范健康风险。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表示，美方代表团将于下周到访莫斯科。此外，普京称俄军已完全包围红军城，并控制了红军城70%的地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参加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体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决定，美方代表团将于下周到访莫斯科。普京表示，来自俄罗斯外交部的代表、俄罗斯总统助理、俄乌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以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将担任俄方谈判代表。普京确认， 近期确实有美方代表在阿布扎比与俄方代表进行了会谈。此外，普京重申俄方总体上同意将美方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清单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他表示，在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前，俄美双方曾讨论乌克兰问题，之后产生了包含28点内容的清单。此后，美乌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将28点清单分成了4部分。目前尚无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最终方案。普京指出，在俄方支系的方案中，美方考虑到了俄方立场。普京还透露，在安克雷奇会晤前后，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有过接触。俄美双方均理解乌克兰局势的现状和解决问题的方向。在回答俄罗斯是否已经就应当恢复核试验准备得出结论的问题时，普京表示，俄方愿意同美国共同探讨战略稳定问题。他指出，俄罗斯将在下周与美方代表谈判中提出核试验问题，并强调莫斯科已准备好应对任何事态发展。另外，普京表示，红军城已经被完全包围，70%的地区已被俄军控制，在接触线的所有方向，俄军都掌握主动，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逐步加快。如果乌克兰武装力量从其目前控制地区撤离，俄方将停止武装行动。如果乌方不撤离，俄方将采用军事手段达成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晚间在视频讲话中指出，当前乌克兰的阵地防御、前线抵抗以及与伙伴共同推动外交努力都具有同等重要性，乌克兰已做好全面推进这些工作的准备。同一天，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访俄仍在按计划进行。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泽连斯基表示，本周晚些时候，乌克兰团队将与美方代表继续推进日内瓦会议成果的落实，致力于将其转化为引领乌克兰实现和平与安全保障的具体形式。双方代表团将举行会谈，乌方代表团会做好充分准备，致力于开展务实工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与美国及欧洲伙伴保持持续沟通，同时也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通报相关情况，并感谢各方对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全力以赴争取获得足够的国防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27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谈判团队预计将于近期举行会晤。瑟比加说，直线停火对乌方来说极其重要，希望谈判能取得实际成果。此外，乌方希望促成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因为部分敏感议题需由两国领导人直接商讨。据此前消息，乌克兰原则上同意美国提出的和平协议，但仍有一些条款需要讨论。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娜27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乌克兰代表团已赴莫斯科，美国陆军部长、美国谈判代表德里斯科尔的基辅之行也在筹备中。斯特凡尼希娜还称，经乌美日内瓦会谈后，乌克兰代表团成功推动删除了特朗普政府此前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新计划中关于全面赦免的条款。目前精简后的19点计划不包括该条款。本月23号，美国和乌克兰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就美国提出的结束乌克兰危机28点新计划修改并缩减为19点。据媒体此前披露的19点新方案，修改的关键内容包括放宽乌军规模限制，在原28点计划中规定将乌军规模控制在60万人以内，不再包含特赦俄乌冲突中战争罪行，有关领土划分、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及对乌安全保障等议题将被搁置。27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访问俄罗斯的日期尚未确定，行程安排将视情况而定，仍在按计划进行。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将研究威特科夫带来的美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27号表示，对俄方而言，未来乌克兰方面签署和平协议者的合法地位是一个重要问题，将代表乌克兰签署协议者的合法性不应存疑。
气象服务站，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未来东北一带降雪频繁，预计今后3天不少地方仍然会有降雪，尤其是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雪，那黑龙江中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暴雪，务必要警惕强降雪对于交通出行、设施农业、 畜牧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而除了东北一带之外，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1号，咱们国家其余大部地方依然是雨雪不多的状态，天气比较的干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补水，同时呢，也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一鹏。
嗯，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北京时间10: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庞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生态环境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从2022年开始持续推进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工作，目前现场评估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总体来看，保护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有效提升。据了解，目前在安徽、湖北三处保护区观测到的长江江豚已由192头增加到269头，分布范围持续扩大。湖北神农架保护区川金丝猴由1471只增加至1618只，栖息地面积扩大了 13%。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内，长江鲟、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数量大幅提升。生态环境部近期已经向地方反馈了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145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估情况。根据评估结果，保护区优良率达到 98.62%， 17处保护区明显变好，123处变好，5处稳定无变差类别的保护区，显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取得积极成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利用政商旋转门受贿被判14年等案例。今天连接贵州盘州市和兴义市的盘兴高铁正式通车，盘兴高铁全长约9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贵阳至兴义最快2小时可以到达。至此，贵州省9个市州的中心城市实现市市通高铁。据了解，盘兴高铁开通初期将开行兴义南至贵阳、成都南等7对动车组，具体车次信息已经在12306平台公示。据多家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1月27号，在以军突袭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的行动中，两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在其所在建筑物遭以军重型机械破门后举起双手走出，但最终还是遭以军射杀身亡。以色列军方称，这起事件已由现场指挥官展开初步审查，并将移交相关机构进一步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2月3号将有三股冷空气扩散南下，先后影响我国北方和中东部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将有6-10摄氏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南部降幅可达10-14摄氏度，长江以南地区降温4-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听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妄想掩盖高氏谬论，中方绝不接受，日方在为高氏错误言论狡辩什么？
史上最严充电宝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即将出台，目前标准制定工作处于哪个阶段？对消费者生产者会有怎样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燕珠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燕珠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我们始终相信真正的滋养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
燕之屋陪伴我快5年了，每天一碗，打开就能吃，特别方便。
作为10年老用户，我最看重的就是燕之屋选料严格，品质稳定，吃着安心。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选择燕之屋，
信赖燕之屋这样的大品牌，燕窝我只吃燕之屋。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在忙碌的生活中，记得照顾好自己。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一碗好燕窝，滋养你的每一天。燕之屋品牌28周年，一路有我，感恩有你。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28周年感恩答谢，拨打400-882-6669，尊享多重礼遇。
燕之屋。
之声新闻进行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引发多方强烈批评。然而近日日本政府展开了多线行动，开始为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狡辩，甚至致函联合国来进行辩解。
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高市早苗在参与在野党党首辩论时所作表态，日本在野党党首称，高市不再提及具体事例，实际上撤回了此前在国会答辩中的言论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不再提及和撤回错误言论是两码事，性质完全不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公愤。不再提及和撤回错误言论是两码事，性质完全不同。日方妄想通过不再提及、淡化、搪塞、掩盖高市首相的严重错误言论，是掩耳盗铃、自说自话，中方绝不接受。
对于高市早苗在参加党首辩论时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合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这再次表明高市早苗仍然不思悔改，错上加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应该高度警惕。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台湾地位问题早在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时就已经彻底解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政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所谓旧金山合约是在排斥中俄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 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这一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其对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权利的处置都是非法无效的。
郭家坤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且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双边文件中明确强调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避而不谈，却唯一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合约。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切实反思纠错，撤回错误言论。
这再次表明他时至今日仍不思悔改，仍在持续损害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确立的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无视联合国权威，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甚至妄图煽炒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错上加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应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华承诺，以实际行动履行作为联合国会员国起码应尽的义务。
日本政府近日多次用所谓的一贯立场来为高市的言论狡辩，只提概念，但是回避实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连续多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驳斥。
那么，日方所谓一贯立场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日本只提所谓一贯立场，却对具体内容语焉不详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的分析。
实际上这还是反映了日本对台政策方面一个其实一以贯之的一个做法，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搞所谓的战略模糊、战略能动，包括说时刻保持着对台湾问题介入干预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战后至今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都在用一种我们说间接性、迂回式，或者说甚至两面性的办法来应对台湾问题，包括日本将自己对于台湾问题的干预内置在或者说隐藏在美日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安排当中，包括面对中国他始终去回避这样一个正面表示一个中国原则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在非官方这个体系之下，所谓的非官方交流名义之下，对台湾实施全领域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渗透和影响。所以日本努力的在各种的迂回钻空子，利用漏洞，其实它是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国内政治操弄，包括自己的这样一种以台恶华战略利益而服务的。当然现在日本可能基于一种更强的对华战略的这样一种焦虑心，他觉得台海的局势正在发生变化，所谓的战略平衡正在被打破，然后呢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出现一个危及日本的危机前景。实际上我们知道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这个逻辑是很荒谬的，但是日本这样认为，所以他加强了或者说改变了这样一种战略模糊的姿态，更明确的去体现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介入的存在感，包括去更加不忠实于一中原则。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他有自己的这样一种理念和幻想，但是在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个坚强意志面前，这个注定是行不通的。
同时，对于高市早苗发表的错误言论，冲绳大学名誉教授仲村方信近期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市错误言论影响恶劣，损害国家信誉。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冲绳大学名誉教授仲村方信指出，日本宪法第九条对于放弃战争有明确规定，高市早苗相关言论的恶劣影响值得警惕。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写着，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国际关系要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很遗憾，我认为现在高市的错误言论违反了这些原则，因此国家领导人负有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无视宪法， 日本也会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我还认为高市的错误言论显然属于干涉内政，干涉内政是绝对不能做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不是国际问题，而是国内问题。
中村方信认为，回顾历史，日本政府至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官方道歉，这是造成亚洲国家对日本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日本历任首相应该正式以官方形式、以文件方式道歉，就日本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犯下的罪行进行正式道歉，并承诺永远不再犯下同样的错误。但日本至今没有这样做，德国已经做了，然而日本没有，所以日本是否真正得到亚洲各国的信任，这一点是存疑的。
正像日本各界所言，受到高市早苗错误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的波及，一些中日之间的商业交流活动也被按下了暂停键。有日本学者表示，这可能会动摇日本经济的根基。详细情况，来听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学家田代秀敏对高市触碰中国底线，造成日中关系急剧恶化深感忧虑。田代认为，首当其冲的便是日本旅游业、零售业和影视产业。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游客和香港游客对日本入境消费总额的贡献约占 30%。 日本浅草区导游西山浅说，
如果中国游客数量减少，将对本地区民众造成重大打击。
田代强调，日中关系恶化的更深层风险在于供应链。如果供应链受到影响，日本企业将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如果严峻事态持续下去，可能动摇日本经济根基。
经济损失达 1.79 万亿日元，约114亿美元，将拖累日本 GDP 下滑 0.29 个百分点，对旅游业影响尤为显著，而且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
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谁该承担责任？日本雅虎新闻网25号报道称，高市关于台湾的言论激怒了中国民众，纷纷取消预订的日本酒店。朝日电视台评论员玉川彻在节目中表示，现在日中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在恶化，这种情况预计会持续很长时间。
不要发动战争，不要发动战争。
连日来，从南方的冲绳到九州的熊本，日本爆发多场示威，谴责高市妄为之祸。
一顿关于长生不老的盛宴，
这就是最后一道汤，叫赤泉。
从此身边怪事迭出，
我都被车撞飞了，骨头都没断。
你还好，就是营养不良。
赤泉，是赤泉。
一部跌宕起伏、惊险万分的悬疑探秘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近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充电宝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即将出台。很多朋友担心，手中的 3C 认证充电宝还能带上飞机吗？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求证，消费者可以继续持有和使用已经购买的、已经获得 3C 认证的移动电源产品。
今年上半年，多个品牌宣布召回存在自燃风险的移动电源，由此引发了大家对于移动电源安全的关注。那这次新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考虑推出的。
那么，目前新标准的制定工作走到了哪一步？何时才能真正落地实施？对企业生产会带来哪些影响？带着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中国之声专访了此次新规的标准制定者和部分企业负责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对于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的出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郭楠介绍，近年来公共交通领域发生多起移动电源，也就是充电宝起火冒烟事件，尤其是民航领域的相关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新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考虑推出的。
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移动电源的产品质量，促进产业升级，按照有关的工作部署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移动电源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工作。之前移动电源没有专门的安全标准，使用的是 GB31241， 也就是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技术规范，以及 GB4943.1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第一部分安全要求这两项通用的标准。近年来随着移动电源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对移动电源安全性的评估变得尤为重要，所以针对移动电源的产品特性和产业技术现状，制定了移动电源专用的标准。
电池安全是移动电源安全的关键，相比此前，新标准在电池试验、安全测试、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
本标准在电池安全标准，也就是 GB31241 的基础上，加严和新增了多项电池试验要求。电池的安全性与电池材料生产过程密切相关，所以本标准也规定了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电池关键材料的要求，以及生产过程工艺控制要求。此外呢，随着不断使用，电池的安全性也可能会下降，所以本标准还引入了电池循环老化后的安全测试。移动电源电池管理电路也非常重要，它实时监测电池的温度、电压等重要的参数。本标准提出了移动电源智能管理要求，增加对电池电压、温度等安全信息监测、存储和读取的功能，新增容量安全优化等相关功能。
新标准的制定也充分参考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意见建议。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充电宝的企业，安克创新中国区产品负责人黄仲东说，
对于这次新国标的要求，我们企业是非常支持和拥抱的。我们认为这是对整个充电宝行业健康发展的一次重要推动，因此我们企业也积极响应和参与到整个充电宝的新国标讨论之中。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生产电池电芯的公司，他们的供货方包括目前市场上各大主流硬件终端品牌。公司副总裁赵忠立告诉记者，
对于这项标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全力支持，积极响应。移动电源国家强标的出台将是中国锂电池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那么目前新标准研制工作处于哪一阶段呢？新标准预计何时发布？郭楠说，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于2025年9月30号下达立项计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前组建标准起草组，牵头制定的单位呢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我们单位呢，组织行业专家于近期召开了4次讨论会，经过充分的讨论、调研、验证，形成了征求意见稿，于11月中旬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网站上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呢，该标准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也希望社会各界支持和协助我们做好移动电源的标准化工作，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标准更好的制定。该标准呢，预计2026年第一季度发布。
据了解，按照惯例，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的过渡期一般为6到12个月，新标准会根据各方建议选择合适的过渡期后实施。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有 3C 标准的移动电源产品，不会受到过多影响。本标准实施之后，消费者可以继续持有和使用，也就是说，已经购买了有 3C 标准充电宝的消费者依然可以在民航允许的情况下将其带上飞机。
在过渡期内呢，企业可以选择执行原国家标准，也可以执行新国家标准。按照原标准生产的产品可以在过渡期内继续销售，过渡期后该标准就会正式实施。按照我国现有的政策和法规，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移动电源产品，在本标准实施后，消费者仍然可以继续持有和使用。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新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25条相关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郭楠说，
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本标准实施以后，消费者买到的移动电源理论上应该都是符合新标准要求的，安全性会更有保障。 由于使用了更严要求的电池，成本可能会略有增加，但是考虑到规模化生产和技术的不断升级，也会压缩生产成本。新标准对产品价格的影响相对有限。对于企业而言，新标准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的安全质量，推动电池材料、生产设备、电池企业、封装企业等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升级，这对推动移动电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采访中，相关产业链大多数企业都认为，新标准对于充电宝安全要求的全面加强，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可靠而且充分的使用保障，也会从源头标准上规范市场。安克创新中国区产品负责人黄仲东说，
针对新国标对于电芯等核心部件的严格要求，我们企业也提前行动了起来，去做了相关的预研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去做出符合甚至超越这一标准的产品。我们也将在新国标发布之际，第一时间为消费者推出满足新国标要求的充电宝。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忠立认为，
充电宝安全的核心是电芯安全，新标准对电芯的要求更严了，短期会带来技术和成本压力，这无疑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门槛和要求，但是我们更愿意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安全是移动电源的生命线，我们支持加研，它能淘汰低质产能，守护消费者安全，高标准能让真正有技术的企业脱颖而出，也让行业回归公平竞争，这不是负担，而是行业升级的契机。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发现每一次自我突破的探索。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青春大地经七年多的建设，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追寻每一片弄潮逐浪的风帆。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七个城市展开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家门口一站式服务，实现养老托育，离家不离社区。
见证每一个破釜沉舟的抉择。
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署。
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它就会大幅度降价纳入预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救命的希望。
分享每一道涅槃重生的荣光。
进博会呢，也是让我们更加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极强的韧性。
在量子科技方面呢，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一起发力，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时期。
翻越高山，跋涉险滩，才能见到最美的风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必将听到世界的回响。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披荆斩棘， 一往无前。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北京时间1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庞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28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上海、福建、江西、贵州、大连、深圳、天津、湖南等多地税务部门当日集中曝光8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这是税务部门今年第3次集中曝光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从此次曝光的案例看，有的中介操纵空壳企业实施违法策划，导致其代理企业少缴税款；有的中介帮助其代理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有的中介充当虚开发票的掮客；有的中介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和发票，成为企业偷税漏税的帮凶。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些黑中介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也损害了纳税人、缴费人的权益。目前，除了依法罚没相关款项外，税务部门对涉案中介公司及其主要责任人采取列为涉税服务失信主体的措施。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已经移交司法机关进一步处理，涉案的上下游开票售票企业也受到相应处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支持和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业发展，依法查处涉税中介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税务人员与不法中介内外勾结、通同作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国家税收安全和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记者当地时间11月27号了解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当日表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他已下令重新审查所有发放给来自关注国家人士的绿卡。此刻提示，今天连接贵州盘州市和兴义市的盘兴高铁正式通车。盘兴高铁全长约9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贵阳至兴义最快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至此，贵州省9个市州的中心城市实现市市通高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服务性作用。今天，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掘进里程突破5000米大关，昌九高铁天祥大道隧道也顺利贯通，为后续施工奠定基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定海号盾构机掘进里程成功突破5000米大关。至此，舟山侧盾构段已完成80%掘进任务。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隧道采用两台大直径盾构机，定海号与永州号分别从舟山、宁波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大盾构一队技术主任邹振宇说：“
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盾构段需要穿越长距离硬岩、粘土与粉砂复合地层，施工面临了高强度、高水压、高精度与高风险等多重挑战。我们团队创新采用了国内行业首创的三元混合器带压换道技术，为盾构高效掘进提供了技术保障。定海号呢，也即将要进入到海底砂层掘进阶段，针对这个砂层的透水性强、稳定性差等问题，建设团队通过加强吨位密封管理、优化掘进参数、合理控制掘进速度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控制了地层扰动，并结合同步珠江与实时监测，动态调整盾构姿态，保证施工安全。
随着隧道埋深加大，地质条件日益复杂，施工风险持续上升，对于人员操作和设备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大盾构一队盾构工程师孙文博说：“
我们项目团队邀请盾构专家对设备进行全面体检，确保其处于良好工作状态。下一步，我们定海号盾构机将以最佳状态向海底对接点持续推进，全力克服高压舱内换刀、海底精准对接及动内筛机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目前，宁波侧永州号盾构机也在稳步推进当中，预计2026年10月，两台盾构机将会在海底实现精准对接，胜利会师。永州铁路是构建浙江省一小时交通圈的关键工程，也将成为大陆与舟山岛间的快速客运通道。永州铁路的建设将补齐浙江省市市通高铁布局的最后一块拼图，彻底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随着英雄号盾构机从昌九高铁天祥大道隧道出口推出，标志着天祥大道隧道顺利贯通。天祥大道隧道是昌九高铁关键控制性工程，也是江西省首条大直径高铁盾构隧道。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昌九高铁天祥大道隧道设计负责人许建说：“
昌九高铁天祥大道隧道沿线分布多处生态环境敏感区和城市功能区，穿越中密细沙、细圆泥土、强风化泥质砂岩等复合地层，是目前国内施工环境和穿越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高铁盾构隧道之一。针对这一特殊情况，设计团队开展全断面超大直径盾构隧道设计、结构防水一体化设计等关键技术创新。 为高风险隧道的安全高效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支撑。
盾构机需要穿越上土下岩风化不均的2000余米复合地层，如何在粘软如橡皮泥的地层当中来施工呢？中铁14局昌九高铁盾构项目总工程师张静祥介绍道，
地层中的全风化泥质砂岩特别容易在盾构机刀盘上形成坚硬的泥饼，一旦形成就会导致挖掘刀具磨损，造成掘进形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利用化学药剂浸泡、高压水枪冲洗和改造刀盘结构等关键技术，改变粘土粘性并粉碎泥饼，从而减少泥岩附着刀盘，有效解决盾构刀具磨损大、质量隐患多、掘进效率低等难题。
昌九高铁连接江西省南昌市和九江市，正线全长 137.7 公里，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昌九高铁建成通车后，京港大通道也将全部贯通。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昨天发布了石卯遗址科学考古的最新成果。这项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历经数年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发现。
科学家们运用古 DNA 技术，首次系统揭示出中国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卯古城的人群来源与社会结构，证实石卯文化主体人群源于陕北本地仰韶晚期居民，展现了多元文化在史前时期的广泛互动。
研究还揭示了石卯社会以父系亲缘为核心的运行体系，揭开了早期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一页。那么是谁建造了4000年前陕西黄土高原北部的巨石之城？在那里社会如何运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在我国陕西北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沉睡着一座距今4000多年的巨大石头城石卯遗址。这座史前石器城址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犹如一座史前超级都市。宏大的城防设施、精美的玉器与神秘的祭祀遗迹，无不昭示着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然而，创造这一文明的先民究竟从何而来？这个复杂的社会又是如何组织和维系，并迸发出强大的文明力量的呢？这是一场跨越了4000多年的漫长对话。对话的一端是手握现代科技的中国科学家与考古工作者，另一端是169位石卯先民及其周边同时代居民的遗骸。研究团队从这些古老的骨骼中提取了极为微量且严重降解的核基因组信息，并借助先进的古基因组技术实现高分辨率测序。这就像从一本被岁月严重磨损的残破书卷中一字一句地辨认出隐藏的生命密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透露，研究以确凿的遗传学证据证实石卯文化人群主体源于陕北仰韶晚期人群。
研究表明，石卯人群的主体人群是源自于陕北的本地的仰韶晚期人群，显示出清晰的遗传连续性，从基因层面上实证了石卯文化的深厚本土根基。同时，研究在少数个体中检测到了来自于北方草原地区的玉米成分的相关人群，以及南方沿海稻作农业人群的遗传成分，生动地勾勒出石卯文化及人群的主干清晰、多元交融的动态图景。
原来石卯人群的主体正是黄土高原的原住民，他们的血脉可追溯至更早的仰韶时期，这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传承轨迹。基因的流动轨迹就像一张古老的图谱，石卯先民并非与世隔绝，他们与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人群关系密切，也许两个大型聚落间曾有过频繁走动。而来自北方草原的裕民成分人群及南方沿海稻作人群的细微痕迹，则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史前图景，那就是在400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以陕北石卯为核心，不同地区的农牧业人群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傅乔妹进一步透露，
研究表明，作为农牧交错区的核心都邑，石卯人群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的农牧业人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遗传交流，特别是与石卯文化密切相关的陶寺文化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是高度同源。然而石卯遗址发现的与欧亚草原等相关的外来文化元素并没有伴随相应的人群的迁徙和交流，这表明这些外来元素更可能是通过贸易以及技术的传播等途径传入的。
如果说厘清人群来源解开了石卯的身世之谜，那么重建石卯社会的内部结构则是这项研究中最富启发的篇章之一。它让我们得以一窥这座远古王城内部的权力运作和伦理结构。研究发现，石卯古城不同区域被杀戮的人祭祀或墓葬里的殉葬人群存在着明显区分的性别偏好。通过重建石卯古城内部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揭示了石卯社会以父系亲缘为核心的运行体系，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提供了社会组织范本，也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与社会阶层构成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傅乔妹表示，
研究揭示石卯社会呢，已经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核心，实现了女性外婚制以及以父系主导的这种居住规则的阶层化的社会。此外，外城东门的人头坑没有体现出以女性为主的人际模式，而在石卯的黄城台墓地以及内城的韩家疙瘩墓地等则相反，这些墓地呢，殉葬者几乎都为女性，且与墓主人之间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后者呢代表了石卯文化的显著的阶层分化的模式。
今天科学家们通过科学技术让沉默的石块开口，让腐朽的骨骼诉说，石卯古城不再只是一个宏大的土木工程遗址，更是一个曾经充满生机、有着明确血缘规则和社会秩序的活的社会。这些成果将不止于解开石卯之谜，也标志着石卯研究从对物的研究进入到精准了解人的社会的全新阶段，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林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加强多学科合作，发挥科技考古支撑作用，不断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我们将按照十五期间国家文物事业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强多学科跨部门的考古工作机制，加强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深度融合，推动考古实现专业化、国际化、科学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从放牛郎到学徒工，再到商界之首，胡雪岩一路走来都不曾忘记父母的教诲，读书要认真读，放牛要认真放，做学徒要认真做，总之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诚实守信。
一部从传奇人物故事中解读做人处事智慧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 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行时，
在唐代，一尺究竟有多长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出土实物来回答了。记者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获悉，该院联合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山东大学博物馆，在西安月登阁村隋唐墓地发掘的三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三把保存状况较好、刻度纹饰清晰的铜尺，不仅精准呈现了唐代度量衡的实际标准，更以精美的纹饰工艺为唐代尺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承轩、崔刚的报道。
这次考古发掘开始于2020年，考古团队对西安一处基建项目内的大型墓地开展持续发掘，共清理出数千座汉至唐时期的墓葬，其中在三座唐代墓葬中各出土了一把铜尺。考古人员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推断，这些铜尺的年代均属中晚唐时期。西安博物院副院长、时任该项目考古领队王自立介绍，出土铜尺的墓葬规模较小，采用竖井型长斜坡墓道结构，没有天井和过洞，墓室面积不足四平方米。
就这么样的小型墓葬出土的这个三个铜尺，说明了它这个墓葬这个级别身份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三个铜尺的出土是很有意义。三个铜尺呢，基本上有两把都是鎏金铜尺，铜器鎏金，有一把残了，两把是比较完整的，而且这个尺子的结构都差不多，它都是正反两面。
这三把唐代铜尺具体长度是多少？各自又有哪些独特的工艺特征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考古人员介绍，这三把铜尺虽出土于小型墓葬，却各有特色。其中一把虽有残损，但通体鎏金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残存部分正面保留三个完整寸格和两个残寸格，每寸格长约 3.1 厘米，寸格以双线划分，格间装饰对称花卉纹，空白处錾刻细密珍珠地纹，背面正中亦有花卉图案。另一把铜尺保存完整，长 31.1 厘米，宽 2.2 厘米，正面以双线等分十个寸格，每寸长度在3至 3.1 厘米左右，寸格内刻有花卉草叶纹，背面的桃花流水图案线条流畅细腻，尽显唐代高超工艺水准。第三把铜尺长 30.1 厘米，正面以双线划分寸格，每两寸格内刻画一组左右对称的花卉纹，每寸格长度略有差异。为何同一时期的铜尺长度会有细微差异？西安博物院藏品保管部杨弘毅给出了他的分析。
唐代通常一尺大概就是 30.5 左右，但是从出土的这个铜尺这个状况来看，有的一尺大概就是 29.5，也有的是 30.5， 从这个长度的范围来说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一方面和这个制作人有关系，一个就是工艺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说它可能在当时呢，它是不同的机构它生产的，一方面它有官府做的，也有私人做的，所以它这个私人和官府做的时候，它这个尺寸也有区别。
文献记载，唐代的尺子分大尺和小尺两种类型。那么这次出土的三把铜尺究竟属于大尺还是小尺呢？他们在当时又分别用于哪些场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虽然出土的铜尺长度有细微差别，但考古人员介绍，这三把铜尺均属唐代大尺范畴。据相关文献记载，唐代分大小尺， 乔中律、侧鬼井、何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小尺，内外官司悉用大整。建议现代学者通过实物考证，将唐代大尺长度界定为 29.5 至 31.6 厘米，这次出土的三把铜尺长度恰在这一区间内，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王自立：
文献有记载，大尺呢主要用于日常的官方的经济活动，日常的用途它都用大尺。那么小尺用的什么呢？一般记载的用于是什么天文呀、历法呀，还有用于这个音律啊。那么关于唐代铜尺用途，除了用于日常生活量体裁衣度量的之外，它还有的用途就是赏赐，互相赠的礼物。唐德宗贞元五年的时候，有个节日就是叫中和节，皇帝就借这个节日赐给大臣尺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大臣是就是度裁言行啊，就是你的言行要符合尺度，要有规矩。
考古人员介绍，目前已知的唐尺共40余把，且此前出土的多为铁尺、象牙尺等材质，铜尺的详细资料极为匮乏。这次出土的三把铜尺因源自具有明确考古学背景的墓葬，为研究唐代铜尺分期量值演变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王自立：
从目前发现的那个唐尺来看，从这一个文物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这个源远流长。因为自秦代度量衡统一以后，比如说现在已知的战国以来秦代的汉代的尺子，它都差不多，它都23-24厘米左右，一直到唐代发现的尺子小尺，它也是24厘米左右啊，它只不过后来有个大尺。但是尺这个概念一直贯穿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从这一点也可以体现我们文化的这个源远流长。
向服务站，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买关注天气。今天冷空气对咱们国家的影响进入到了间歇期，中东部的气温普遍回升，但是很快呢，升温的进度又会被新的冷空气打断。明天开始，直到12月3号。新的冷空气呢将会缓慢地扩散南下，影响到中东部大部，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会在8到10度，北方的气温呢会呈波动下行的趋势，特别是东北气温起伏明显，预计12月初呢很多地方的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沈阳，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11度，那12月2号呢又会降到只有-7度。相比之下，南方受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小，未来几天呢，最高气温仍然处于偏高的水平，但是最低气温偏低，昼夜温差明显的大于常年，要适时做好相应的保暖。此外呢，新的一股冷空气还会带来大风沙尘天气，明天后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好在强度和范围整体弱于刚刚过去的那轮沙尘过程。降水方面，未来东北一带降雪还是比较频繁的，今后三天不少地方依然会有降雪天气，尤其是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还有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雪。那其中呢，在黑龙江中部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雪，要警惕强降雪对于交通出行、设施农业、畜牧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而除了东北一带之外，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1号，咱们国家其余大部地方依然都是雨雪不多的一个状态，天气干燥，还是要多补水，并且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预计12月2号开始，南方的降雨有望增多，届时相对湿度也会有所增加。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好的，李可亮。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北京时间11: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庞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11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12月1号起施行。针对一些连锁餐饮企业总部只收取扩张费用，对门店食品安全管理宽松软等问题，规定明确，从事同一品牌餐饮服务连锁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明确一个企业总部，企业总部应当具备相应的餐饮服务连锁管理能力，依法取得经营项目包含餐饮服务连锁管理的食品经营许可，对分支机构、中央厨房、门店等的食品安全承担管理责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晚在首都德黑兰发表电视讲话时，否认伊朗最近通过第三国向美国传递信息，表示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谎言。哈梅内伊说，美国支持犯罪的以色列，并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任何地方为得到石油和地下资源制造冲突。美国政府不值得伊朗政府与其接触或合作。欧洲航天局27号宣布，已同挪威政府签署意向书，拟在挪威北部城市特罗姆瑟设立北极空间中心，利用空间技术监测气候变化，并支持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全。挪威虽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为欧航局成员国，广泛参与欧航局相关项目。特罗姆瑟是挪威在北极圈内的最大城市，设有欧航局北极气象卫星任务控制中心。来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冷空气活动影响，北方部分地区有沙尘天气，预计今天到30号，内蒙古中西部、甘肃河西地区、宁夏、陕西中北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一种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生物竟能造成我国几亿株松树死亡，松材线虫病再现，如何对症下药？
问真相，网传大量激素弹涌入市场，长期食用致癌，记者调查真相究竟如何？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近日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疑似在野外发现了多片感染松材线虫病的松树林，照片显示一片苍绿之间出现了斑斑点点的红色，看起来像是缺水干枯，那实际上是遭遇了病害。
松材线虫病是全球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病害之一，也被称为松树癌症。从1982年在我国江苏南京首次发现以来，松材线虫病已造成我国几亿棵松树死亡，对我国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秋冬季是防治这一病害的关键时期，多地于近日召开了松材线虫病的防控工作会议，当下有哪些治理措施，如何有效地对症下药，守住生态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在社交平台上，网友一篇关于在野外发现松树感染松材线虫的帖子引发了1000多条评论。该网友说，自己近日到山里捡蘑菇，突然发现山里面好多火红色的松树，走近一看已经死亡，起初以为是太阳晒死的，结果被阴面的小溪边松树也死了，正好山脚下有伐木工在砍这些死亡的松树，才知道这些松树感染了被称为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病。无独有偶，网友豌豆说，自己在11月中旬回浙江老家，也发现了山林上有不少树感染了松材线虫。
我老家是义乌的，我自己村子后面也有片山，有好几次回去的时候下雨天嘛，我发现那个山上冒烟，我就问我爸，我说怎么下雨天山上还着火呢？那时候我爸说，他说那个山上的松树生病了，然后被砍掉了，在那烧嘛。之前的话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就是偶尔可能有那么一两棵，但这次回去的时候望过去一片里面就很明显了嘛。
据了解，松材线虫病具有极强的扩散性和破坏性。饶先生在浙江承包经营了包括松林在内的多片林地。他说，如果没有及时处理，一两棵感染松材线虫病的松树，可以让整片山林的树在两三年内全部感染枯死。
前期的话，你就觉得它好像就没有水分了，然后叶子开始慢慢的失去光泽，变黄，然后到中期的时候就变成红褐色，整个树干就枯掉，但它不落叶那种。如果发病的话，一般3个月就直接就没有了，这个树就干掉了。如果你的山林里面发现1到2棵，你不及时处理的话，你整片林子都2-3年之内肯定是没有了。
浙江安吉县林业局疫病防治科科长吴佳对中国之声表示，除了经济损失，松材线虫病还给森林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挑战。
因为松树是那个先锋树种嘛，比如说像有些岩石啊比较多的地方啊，山上的话，其他阔叶树并不一定能够适应生存生长，但是松树可以。在以前的时候啊，他们都是用松树来造林的，然后如果说它都死掉的话，对于整个森林的包括健康啊、林线啊影响还是很大的。
据了解，近年来松材线虫病在我国还呈现北扩西进的趋势。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公告，我国2025年松材线虫病疫区共涉及18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包括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陕西等多地。这种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生物治理难度为何如此之大？我们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呢？继续来听报道。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松材线虫病缺乏有效的治本措施，松树只要感染了松材线虫，必然会发病死亡。因此，解决这一难题，防是关键。陕西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二级调研员李丽接受采访时说，松材线虫的传播途径有两种，防治也围绕着这两方面展开。
一种是自然传播，通过一种叫松鹤天牛的昆虫携带传播。另外一种也是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为传播，就是人们使用了这种病死松树制成的木制品运输到其他地方，就可能会发生松鹤天牛飞到健康的松林里，携带的松材线虫病传播开，造成健康的松林死亡。
在切断自然传播方面，各地多年来不断加强异木除治、疫情监测、媒介昆虫防治等多个环节的工作。浙江安吉县林业局疫病防治科科长吴佳介绍，秋冬季正是开展防治的重要阶段。
因为这个时候呢，天牛的幼虫都在树体内，我们只要把这个病死木去掉，都清理干净的话，下一年度的话，它就没有这么大的虫口密度了。
一些新的技术装备和防治方式也在不断涌现，比如浙江安吉近年来使用无人机巡查监测，山东、江西等地则通过使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来消灭天牛，青岛福山森林公园通过连续两年释放管式种腿蜂，实现了区域内松材线虫病无疫情。江西吉安的林业部门会在每年冬季对辖区森林进行巡查登记，对已经发生感染的林区在来年春夏之交投放花绒蓟甲这种昆虫来提升防治效果。当地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
花绒蓟甲是松鹤天牛的天敌，通过寄生在天牛体内，最终消灭天牛，以虫治虫，效果明显。
安徽池州则在全市采取打孔筑药等方式保护优势松木，有效遏制疫情扩散态势。不少科研院所还围绕着马尾松抗松材线虫病的选择育种相关工作展开研究，希望实现我国松树种群对松材线虫病的主体抗性。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雷表示，还应让更多人知道这一病虫害，杜绝使用未经彻底除害的松木及其制品，有效降低人为传播的风险。
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危的、非常恶性的这个林木病虫害。一个是你算经济账哈，那就是这个对林业经济的影响；那另外一个你可能得算生态账，那就是这个东西蔓延开来的话呢，可能森林会成片成片的死。因为我国有很多的针叶林嘛，不只是南方这种人工栽培的马尾松林，那很多其他类型的针叶林呢，有可能也会受到这个松材线虫的危害，带来的生态损害就大了。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可能就是说现在的这些松材线虫病害的疫区可能要去加强控制了，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控制这些东西的输入。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鸡蛋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均衡营养的重要食材。当前无抗蛋、无菌蛋、富硒蛋等细分品类日渐丰富，消费者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但一些传言却也让不少人在挑选鸡蛋时陷入了纠结。
记者留意到，在网络平台上关于激素鸡蛋的说法流传甚广，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量激素鸡蛋流入市场这样的内容出现，类似长期食用致癌、双黄蛋就是激素蛋，这种激素鸡蛋的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求证调查。
太可怕了，激素鸡蛋又流入市场了。
在短视频平台上，激素鸡蛋堪称流量密码，不少日常内容仅有几百赞的账号，一旦发布激素鸡蛋相关内容，就能轻松获得上万赞。在这些视频的描绘下，所谓激素鸡蛋已经占据市场，走上大众的餐桌。评论区里焦虑情绪扑面而来，有网友发问为什么要让它流入市场，还有网友疑惑现在还能吃什么，直言想回农村自己种地养鸡。
激素鸡蛋危害大，不要买，学会这几招一眼就能识别激素鸡蛋。鸡蛋作为
第一步看个头，一般呢激素鸡蛋会比较大，而且它的表壳比较薄，一捏就碎。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此类视频都在重复一样的话术，个头大，蛋壳薄，蛋壳软，双黄蛋，表面光滑，鸡蛋散黄，这些特征都成了所谓激素鸡蛋的判断依据。有网友直呼，这样一说，我买的是激素鸡蛋，全中了。激素鸡蛋是哪里来的？这些视频的口径也高度统一。
有些不良养殖户呢，为了提高产蛋量呢，在饲料里边添加大量的激素类的药物，这些激素残留在鸡蛋里呢，长期使用可是会给咱们的身体呢埋下重要的健康隐患。
激素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两大类，这些视频所描述的激素鸡蛋都指向养殖过程中人为干预后产下的鸡蛋，声称养殖户为了让蛋鸡更快产蛋、快速增重，在饲料里添加了激素类物质，最终导致激素残留于鸡蛋中。危害也是这些内容渲染的重点。有视频声称激素鸡蛋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吃多了会损伤肝肾，甚至会致癌。更有此类内容将所谓激素鸡蛋的危害焦点对准儿童，反复强调长期食用导致性早熟。记者发现发布激素鸡蛋涌入市场内容的账号有一些是养殖户，视频最后他们都会引导大家购买自家的所谓放心土鸡蛋，并提供了检测报告。
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卖鸡蛋的人啊，我把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呢定期都有在做，并且把这个图片呢直接加在了我们的一个商品链接里面，大家就是拍之前的话您都可以去划一划看一看。
实际上记者发现商家所展示的检测报告并不包含激素类项目。记者查询发现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明令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多大的收益会促使养殖户铤而走险给鸡喂食激素？在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看来，给蛋鸡喂食含激素的饲料能提高产蛋量的说法毫无科学依据。他解释很多外源性激素通过口服易被消化分解，通常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像是生长激素，那它实际上是一种会被消化到分解掉的一种蛋白类的成分，那所以拌饲料的话它也起不到任何的意义。再有一只鸡本身它的成本说实话并不是很高，如果是人工的采用打针的方式的话，那人工成本也会过高。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介绍，蛋鸡的高产特性核心源于优良鸡种和科学饲养，给蛋鸡喂食激素不仅无法提高产蛋量，反而会增加鸡患病的风险。
不管是对于长肉的这个鸡还是对于产蛋的鸡，它品种是已经决定它的这个特性了，你再喂激素也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它本身产生的这个生长激素也好，其他的激素也好，维持它的生理功能的一个正常合理的水平，你给它外源性激素，你破坏它的本身的这个机体的平衡，它其实更容易生病，更容易死亡。
事实上双黄蛋、蛋壳软、大个头鸡蛋、光滑蛋，这些网传的激素鸡蛋特征都是饲养过程中的常见自然现象。钟凯介绍，在母鸡产蛋初期或受外界刺激时，都可能因为排卵异常产下双黄蛋。
异常的这种性状其实跟激素也没什么关系，比如说双黄蛋它其实更容易出现在刚开始产蛋的这个阶段，生物的节律还没有调整好嘛。大批量的生产里面它肯定会有一定比例是双黄蛋，包括什么软壳蛋啦，因为它的蛋壳是在输卵管里慢慢的一层层的裹上去形成的，产蛋的过程当中受到一些外部的刺激，导致它排得比较快，壳就薄。
至于鸡蛋散黄，多是运输过程中过度颠簸或鸡蛋存放时间过长新鲜度下降所导致，同样与所谓激素鸡蛋无任何关联。顾中一表示，此类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核心是抓住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心理。
这是一个常见的谣言，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但它是并不是一个有证据支持的一个事实。从我们的生物学呀，从营养啊、经济学上来分析都不划算，所以就没有一个动力去做的。
专家提醒， 面对网络上流传的各类食品安全传言，切勿盲目轻信，随手转发，更不能以此作为日常消费的判断依据，不妨多打个问号，信息来源是否权威可信，核心观点是否有科学依据支撑，避免被虚假信息裹挟。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和讯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11月28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收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呢上午时间收盘呢，跟我们判断一样，出现了一个低开后的震荡盘中微型啊。那么早盘的时间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最终呢，三大指数集体收红啊。截止收盘呢，沪指涨 0.1%， 深成指涨 0.72%， 创业板指涨 0.7%。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由于是周五时间，所以成交量呢是有所萎缩啊，不足10000亿，较昨天呢是缩量了1000亿以上。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呢也最终呈现了一个板块快速轮动啊，超3500个股上涨，可以说呢这个上涨家数明显是有所增加的。不过这些增加的品种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概念方向上，就概念轮动是比较快，关键的核心主板呢，就是大型金融类呢，并没有很强的一个反馈。那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啊是这个海南板块持续走大，像海天瑞泽呢，海南瑞泽已经连续4天3板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受到这个 AI 算力上天的这样一个因素啊，商业航天概念呢整体出现爆发，像雷州防务等这个5400等走出非常强状态，包括像千兆光电等等。然后另外的话呢，这个福建板块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像福建水泥、海龙发展等多股也涨停。它这个消费的一个正向刺激啊预期，那么反复活跃，像这个海信食品走出这个地天板了。从这个下跌方来看的话呢，整体呢主要是这个流感类啊这个概念股出现了集体回调，可以说呢整个市场的当前的状态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的状态。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概念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午时间呢，像这个钛金属、锂矿、可燃冰、页岩气等这样一些资源类品种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板块性的拉升，和反映市场呢对于后续的这个预期啊和这个需求呢有所这个看涨，特别是我们说这周末要公布11月份的 PMI 的数据，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触底的再次拉升。不过呢，由于现在这个核心蓝筹的力度不大，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市场今天的进一步走强呢，并不容易把市场推出近期的一个新高，比如说像昨天的高点很难有所突破。所以今天来看的话，下午时间可能就维持一个相对红盘的一个震荡走强。那么如果下午能够把量能有所补上啊，就是有一个下午放量，那预计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加速走强的状态，不是？
好的。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我们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近期股市持续震荡，科技成长类的资产回调，而红利资产则逆势上涨，引起了不少投资者的注意。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6号有数据可查的223只红利主题基金中，191只在过去两个月内实现了正收益，占比超过 85%， 其中更有36只红利主题基金两个月内逆势上涨超过 5%。 与之伴随的是这类基金持续的吸金能力，截至26号11月新发的红利主题基金已经增加到9只，月度新成立的红利主题基金合计规模也已经超过66亿元，创年内新高。不仅如此，存量的同类基金也在持续吸收更多的资金。截至25号红利主题 ETF 11月到现在已经净流入超过100亿元，一些红利 ETF 也在本月迎来了规模新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我们首先说这个红利主题基金，顾名思义就是冲着高分红去投资的。这类基金以投资具有持续高分红能力的上市公司为核心，当然也要被分为被动指数型和主动权益型两类，但无论哪一类都以红利资产作为投资的基底。于是这类基金的特点就在于，无论股市怎么波动，投资的股票首先是高分红的，高股息率成为我投资收益的压舱石。当然这块压舱石往往并不是高成长，比如科技股的分红特色就不明显，银行股等则往往股息率是比较高的，这都是典型的红利资产。红利主题基金有了这样的投资底子，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它相对稳定的收益，所以求稳的中长线投资者往往会比较青睐这类基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它会受到格外的关注。首先宏观层面看，利率走低的趋势是非常明显， 求稳的投资者们靠银行理财等能赚得的安稳收益越来越少，就需要转变思路，到资本市场里去寻求稳健的替代品种。红利主题基金就很好地满足了这类需求，它具有一定的避险属性，而且红利资产中还包括了资源、公用事业等行业，近期这些行业的景气度回升也带来了一定的盈利机会。再加上政策层面的支持，新国九条等政策都在积极地引导上市公司优化分红机制，持续推动入市的中长期资金，比如像社保基金啊、险资啊等等，这些他们进入市场后对于红利资产也有着刚性的需求，多方面共同作用下，红利主题基金的行情就得以持续了。虽然今年内这个板块的走势出现了波动，但总体看它的规模是在持续扩张的。说了这么多，对投资者来说，那我看中这类基金带来的稳稳的幸福，到市场里面随便买一只是不是就行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靠红利获得收益的能力肯定也要随着利率的走低而有所下降，所以近两年红利主题基金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红利加的时代，一边关注传统红利资产，一边聚焦一些新的具备红利属性的资产，比如股息加回购的概念等等。还有一些投资策略会主打红利加科技，一手稳健红利，一手科技成长，希望从中来找到很好的平衡点。不同的基金思路不同，命运也会不一样，红利基金市场的分化也是很大的，有的基金高开高走，有的在今年内还出现了清盘的情况，所以投资者还是需要做出一定的判断和选择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发现每一次自我突破的探索，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青春大地近七年度的建设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追寻每一片怒潮逐浪的风帆，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七个城市展开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家门口一站式服务，实现养老托育离家不离社区。
见证每一个破釜沉舟的抉择，
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署，
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它就会大幅度降价纳入一本，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救命的希望。
分享每一道涅槃重生的荣光，
进博会呢也是让我们更加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极强的韧性。
在量子科技方面呢，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一起发力，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时期。
翻越高山，跋涉险滩，才能见到最美的风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必将听到世界的回响。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博宇、李浩、婷婷，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守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墙面涂料焕新升级，空间艺术高端美学，
三棵树艺术漆，更健康的中国漆。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物产富饶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地域为划分的食羊文化。像川渝地区，因悠久的种植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美食以花椒为典型特色。然而花椒其实不仅是调料，其本身还是草本原料。川渝气候湿热，日常食用花椒能够驱寒驱湿，平衡身体。美食配美酒，享受川渝麻辣口味之时，来一杯食羊两相宜的敬酒，以道地原料的滋养力量为食羊加分。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哦。